连续几个礼拜讲同样题目，一个好处，这个对做节目的弟兄比较方便一点，不需要每个礼拜改啊，只要把二改成三就好了。那大家不晓得是不是记得我们讲过，讲这个教会七重吸引的力量是哪七重？大家记得吧？我们来回复一下吧。第一个，许多人找教会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他是不是在圣经跟真道的基础上面啊，神学的基础是不是稳固啊？第二个呢，他所要看的多半是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间是不是在建造一个团队，建造一个族群，那么是新来的人很容易进入。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看见说是要希望看见在教会里面有生命成长的记号，生命成长的现象，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就应该有这个现象。那第四呢，就是希望看见教会对失落的人有关心啊，有负担，要传扬福音给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是我们亲戚朋友，跟我们最近的人。这个近呢，不仅是地理上近，可能关系上近。第五是什么呢？第五就是看见这个教会啊，是关心他自己弟兄姊妹们啊 ，caring， 对于弟兄姊妹需要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回应。第六呢，就是看在基督教教育这方面、教导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做法啊？最后呢，是看见在敬拜中间所带进来的喜乐啊。那么今天我们仍然要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末了的话啊，第二章末了的话，对不起，第二章四十节到四十七节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读，所以今天呢，我们才会读一下，好吧？四十章，对不起，第二章四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是一个人人喜爱的教会，这是得众民喜爱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到怎么样可以得众民的喜爱，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题目。那也是盼望教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任何人一来都觉得立刻觉得说这个教会叫人舒服，叫人能够喜乐的地方啊。那今天早晨呢，我要从这里再看一节一句经文，就是在42节里面看见的，说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初期的时候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这句话，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生长、属灵生命成熟过程中间这个进步的情形，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其实属灵生命成长不是一件很容易用数字来衡量的东西啊。那么在品格上面的东西呢，如果不能用数字衡量，就比较抽象一点。当然我们会说这个人很长进，这个人很成熟，但是怎么样叫成熟呢？很难用一些数字来衡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看见说是这些东西是很难用数字衡量。属灵生命成长不一定是说读几遍圣经就能够奏效，也不是说参加几次聚会，如果这样就好办，那我们做一个表列一下每天来聚会啊，聚了几次才一定有多少成熟度，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学校教育来讲呢，还有考试，上了一年学啊，如果没有缺席太多的话，考试通过及格，所以第二年升级啊。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在座的都没有尝过留级的滋味啊，升级做升级了，所以一年一年可以衡量。到最后呢，当然要考试啊，从小学到初中，到初中的大学，初中的高中，高中大学，经过考试啊。那么如果成绩好一点呢，可以直升保送优秀的学生，不需要经过考试。那这是可以衡量的，他一年一年读书的年日。可是属灵事情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之后，他仍然是好像没有什么长进。那你问他，他信主多少年了？很多年了，但是在真理上面不明白，在神的话语上不明白，在个人的关系上面没有改善，跟神的关系并没有亲近，那怎么能说他成熟呢？也没有看见他结果子，也没有看见他带人得救。 所以这就是不能用年龄来衡量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的人到例外的事情多了以后呢，例外就变常例了。所以一般人呢，我们不是问他信主多久，就要看他成熟。那你说这个侍奉能不能表示这个人成熟呢？当然侍奉就表示说在起码上有一些人被别人认可，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但是侍奉不一定表示他会成长。虽然正常的情形里面越侍奉这个人生命越成长，但是也不一定。很多人侍奉很久了以后，他事情会做了，很多事情交在他手里都做得很好，而且呢他已经做的事情做这么久，大家也尊重也承认他的职分跟权柄，但是跟他自己属灵的生命仍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人侍奉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有很多脾气不能更改的，很多时候侍奉多年还是跟人不能合作的，有这种现象。那这个怎么衡量一个人成长呢？所以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些话我说了以后呢，只是让大家明白今天我们所要讲这一部分呢，怎么样叫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过是很粗浅很简单一个基本的东西，并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这样做了以后都会成长。那么这里讲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初期的教会需要使徒的教训呢？因为那时候圣徒们手中啊，信徒的人只有旧约没有新约，那因此使徒们头一件在信耶稣之后，当然就是要把耶稣的事迹对人传讲。所以使徒的教训很多的都是第一手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教训和资料，那么这个第一手得到的资料流传在教会中间，最早开始耶路撒冷。可能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认识，因为到底跟随耶稣的人不是那么多，甚至在加利利在海边行神迹的时候，做5000个人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也不过是5000个人而已啊。这个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有几千人3000人4000人一下得救了。他们信主是因为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因为看见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这样相信耶稣。但是对于耶稣的认识却不够，而且对于耶稣的教导和旧约有什么分别并不完全明白。因此这里很多的地方需要使徒们的传讲信息，他们传讲教训不是本着自己的教训，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教训。因为我们读到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可以知道在最早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忠心地做这件事情，因此常常聚集传讲使徒的教训。那他们是不是每个礼拜聚集呢？是不是都是主日聚集或者安息日聚集或者七日复活的第一日聚集呢？我们没有办法考察啊，但是至少是一个正规的经常的聚会。那在这个聚会中间，使徒们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使徒是讲的也有限，因为一次只有这么多时间，而且不同的人不同需要，所以讲的很有限，每一次能够听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那么多，但是却是一个长期的结果。所以就是说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就看见了遵守使徒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光是听听而已，需要实行。那么在遵守使徒的教训中间呢，神的儿女慢慢的就有了规范，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在这个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之后呢，他所表现的就能够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这个整个的发展从使徒的教训开始。那么今天使徒不在我们中间了，好在呢使徒的教训许多已留下来变成我们今天的圣经啊。有些人大家知道，有些人不是挺知道，那我们今天手里新约的圣经呢，多半跟使徒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啊。从福音书来讲，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这是他们两个人都是12使徒之列啊。马太就是从前的我们看见税吏利未他怎么信主了啊，这个利未信主以后呢，他怎么样子跟随主。所以马太的记载讲到最早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中间，12个门徒中间一个主观的第一手的经历啊，相传也是马太福音相当早成就的啊。到底多早呢？我们不是挺清楚啊，会不会在马可之前不晓得。那约翰当然是使徒中间最后死的那一个，所以他活的年纪也比较长，他最后在去世以前把福音书重新整理啊，他有他的观点啊。那么马可福音呢，多半是彼得的教训，因为马可跟着彼得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路加福音呢，只有路加本人不是使徒，但是他也有根据的，这多半是从啊 这个保罗来的，因为路加是保罗的主要同工，所以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是一对啊。他前面写路加福音，后面写使徒行传，都是讲到最早使徒们的工作，也开始记载福音传遍，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出来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外邦去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新约怎么样成全的。所以当我们看见新约成就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们的教训被保留下来，最早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所有的记录大部分的是经过使徒们的手选择性的保留了下来。当然耶稣基督三年半在地上的工作我们能记得很少不是全部能记下来，但是感谢神还有圣灵的帮助常常有些时候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叫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从使徒的教训这些方面，一方面讲到信徒们聚会的正常情形，一方面聚会的内容也告诉了我们从使徒的教训。那么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们鼓励还我刚刚我忘记讲了，那个新约圣经呢，除了使徒行传跟四福音之外，还有许多的书信，大部分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怎样蒙召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那这个使徒们的记载包括约翰的记载包括书信，他的书信还有彼得的书信，大部分都跟使徒有关的，就成了所有新约的主要内容还包含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虽然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因为有圣经的缘故，我们仍然知道一些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所以不仅在这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当初聚集的时候，当初信徒们每个经常聚集固定聚集在那里彼此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神的话语在中间借着使徒的教训。另外这个使徒教训的不仅那个聚会的方式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流传，它的内容也相当重要的，大部分的经过圣经保存了下来。这是今天我们所以圣徒们有机会学习，同样的跟他们接受在当初最早教会那些教训的原因一样那一样的教训是因为圣经的保全。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个圣经这本书，你当你每天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是2000多年以前留下来的东西，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么老的东西，当然经过新的翻译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就是手中这本新约这本这个中文圣经也有80-90年的时间了，可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过去时间上留下来的东西，而是今天神仍然借着圣经能向我们说话。那当然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属灵生命成熟很多的因素不能够光凭时间也不是说一定多读几遍圣经就属灵了，但是如果你不读几乎没有可能叫我们接受神的教训，叫我们知道应当怎样做个基督徒。所以教会现在开始一年开始重新厘定了这个读经的计划我不晓得多少人开始遵守，而且是不是觉得一开始遵守很有兴趣或者事情一忙就是落下来了。那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假如你落下来的话，你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即便你落下了很多你尽量的补，如果不能补从新的开始我跟你讲个秘诀，不要老是赶创世纪你创世纪赶过了以后呢，来不及创世纪说不行了，创世纪还没读完，你不要读创世纪了，你就放下再说，神怜悯我们还有机会读创世纪，等到读出埃及记你就读出埃及记如果能赶最好，如果差一两天可以赶得起来，如果超过一个礼拜我劝你暂时放下，跟着新的进度走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进度的缘故你前面忘记了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总有机会再读的但是呢要经常的读经常的读。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为什么我们有系统读圣经呢？因为神的话是借着这些记录清楚的向我们说话。对于旧约的认识，我今天在这里不想多说但是使徒们每一个人都读旧约，他们有很多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最近我们在讲旧约的课的时候，讲到从约书亚记一直讲到列王记，那犹太人把这个当作前先知，为什么呢？这不是像以前后面的很多先知耶利米以赛亚这些先知，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带领中间，在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就有很多预言性的东西在这些书里面已经说明了，到后来应验的时候就证明神在管理以色列国，不仅在管理以色列国，整个的历史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犹太人所以在神面前建立坚强信心的原因当然使徒们都接受旧约的教导， 所以这里呢，新旧约都要读啊。我常常说呢，弟兄姊妹们读经不可以啊，这个只读新约，这样的话你就光买新约好了，不要读旧约，太贵了。旧约占四分之三，是不是？新约占四分之一。如果你圣经拿来看看，这边上面只有后面一半是黑的，边上其他都是前面白的，那就证明你没有读过。那你买钱新旧约钱本身你买的不很冤枉吗？你只买四分之一，你只读四分之一东西，却买了四倍的价钱去买它，不必了。所以呢，也有些地方呢是光出新约，有些人光买新约的啊，也可以从新约开始。但是无论如何，有一天你总要回到旧约里面，明白神怎样一开始的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中间建立他的这个行政的体系啊，怎样启示人。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所以你读圣经，今天教会里面鼓励大家读圣经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盼望给各位打一个属灵的根基。当我们属灵根基建立好，生命的改变自然来的。那我说为什么读经会改变人的生命呢？因为这圣经告诉我们，头一个有得救的智慧啊。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啊，使人能有得救的智慧。当你读了以后，当然一方面提摩太的背景呢，是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罗伊啊，这个尤尼基，他们两个都是他们近前的妇女的典范。那么所以他们所传递的圣经啊，他对保罗的提摩太说，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的啊。今天我们呢上个礼拜开会的时候开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也提到，因为我们提起来在这个儿童们身上所要建立的一些基础啊，我们很鼓励人去参加这个 Awana Club。这 Awana Club 呢，就是从小教导孩子们读圣经啊，从小读的圣经到老不会忘记的，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既然我们相信神，圣经是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因着圣经所记录的基督耶稣，我们得救了，当然我们对儿女有盼望，所以盼望他们能从小明白圣经，好像提摩太一样。不过你要当心啊，你像提摩太这样的人呢，从小明白圣经，有一天就神就呼召他出来侍奉主啊。所以你给孩子们读圣经，你要晓得，不仅是教导他不要偏离神的道路，还要奉献给他让主所用。这是我们父母亲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不晓得有没有在这里讲过。我就说有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姓张，立早张。有一天我去这个 Pittsburgh 讲道的时候，他请我去讲道，跟他谈起来。我说他父亲过世很多年。我说你父亲，我再见他的时候是已经是20年以前事情了。可是那时候印象深刻，为什么呢？他来看我父亲。这个张老弟兄啊，是一个基督徒，很好基督徒，跟我父亲是校友，大学的校友，他们都是交大毕业的。那个时候我出来要蒙召侍奉的时候，我父亲很不开心，他说我栽培你那么久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做一番事业，要去侍奉神啊？他以为做一番事业，那现在回头看60几岁做一番事业能做什么事业呢？也不晓得会一定有什么名堂。但那时候刚刚30几岁时候出来侍奉主呢，我父亲很不以为然。所以呢，教会里就派这位张弟兄来看我父亲，说是侍奉主是非常荣耀的啊，侍奉主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是基督徒都盼望的事情。那讲给我父亲听，那我父亲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啊，我的儿子，你这样讲，你的儿子如果蒙召怎么样呢？他的儿子比我小几岁哈。那张老弟兄毫不考虑回答说，若是这样的话，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求着神都给我这样机会，我都来不及，我怎么可反对呢？那说了这话呢，我父亲讲不过他，那就回去了。你知道这位年轻张弟兄那时候我出来蒙召的时候就大学1年级，是很年轻啊，他还有个姐姐啊。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神真的呼召他，可是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不知道这段故事。所以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就跟他讲起来，你父亲当时啊，你现在侍奉主了，他当初对我有恩惠啊，所以我讲给他听。我一讲完之后，他在那吃饭，就忽然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哎呀，他不能吃了，他一直掉下来掉。我说怎么回事啊？他无意着跟我讲，他说你不晓得，我心里最大一个心愿，就是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会喜欢呢，会赞成呢，还是怎么样呢？他说今天你这样一说，我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他说我心里大得安慰，我知道我的父亲愿意我出来侍奉的，我心里大得宽慰。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圣经这件事情，我就从提摩太讲起啊。若是就他是从小明白圣经，那今天我们对儿女们的帮助，就从小建立他们在圣经上面打下稳固的根基啊。我们自己也需要， 因为我们得救都是成人以后得救的，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是成人之后清楚觉知信主的。我不晓得这里有什么人是从小在襁褓中间就受儿童主日学教育。刚才李弟兄说他从小把孩子带来，所以孩子根本不认生，看着人就笑嘻嘻的，很好。我自己还有孩子也有这样经历，很小的时候就会跟人打招呼，而且我的大女儿啊，一开口就会唱一首歌，叫一路我有救主心引领。她话唱英文的 All the way， 她就会讲三个字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All the way， 她会唱的歌 All the way， 一下就唱 All the way。 从小在教会里面的确对孩子个性塑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这里他看见许多的合群啊，许多人在这里，他懂得跟小朋友合群，所以个性上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还不止这些，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从小他有机会明白圣经啊。我们自己呢，这个信主稍微晚一点，比孩子们晚一点，可能会晚一点，对吧？当然神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好好读圣经。那么读圣经会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人读圣经呢？我已经说了，第一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见神要差遣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能够叫人明白神的救恩，所以他借着十字架完成救恩，叫我们看见。上个礼拜我们有位同学，他已经在阿根廷做宣教士做很多年，他昨天讲一篇信息他在讲道课里面操练讲信息，就像约翰福音这个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他从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一步一步对耶稣的认识。他最早就只认识耶稣是个犹太人，这个犹太男人跟撒玛利亚妇人没有来往，不应该来往的。但后来呢，他几句话之后就改称他做先生，因为对他非常尊重，认为这是一个有学问有认识 Lord， 称他做这个主人，称他做先生，这个很尊重称呼。以后呢，他又说不仅先生，他是个先知。为什么？耶稣把他过去事情都说出来了。以后呢，不仅先知，他还说叫他说，莫非你就是弥赛亚吗？他对他的认识慢慢的进步。当耶稣认定他，跟他向他表白，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完全相信，并且丢了水罐跑到城里里面。不仅他是弥赛亚，他开始传扬弥赛亚，传扬这位救世主。所以你看这里进步，对耶稣的认识，一二三四五，一步一步认识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一步一步会认识的。尤其我们信主以后，在这个信主的根基上面，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什么。圣经一定要读的，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对神的认识不会进步，对耶稣的认识不会进步的。光是来听一篇道两篇道，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讲道讲的太有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圣经，我今天只讲一节圣经，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把全部圣经都讲给你听？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我刚刚信主侍奉主，我有一个理想是什么呢？希望在我一生的时候，有生之年，把每章圣经都讲过一遍。那圣经有多少章啊？哎呀，我算算是不得了，来不及讲。一个礼拜如果只讲一篇，加上祷告会讲一篇，读经聚会讲一篇，三篇信息也来不及。但我仔细算算，大概你一章圣经要讲一次的话，大概你要讲60年、70年才讲得完。那我想，我信主已经20几岁，要活到90岁，也蛮太辛苦了一点。讲到90岁太辛苦了一点。所以后来远东广播公司让我有机会去讲道，我一个礼拜可以讲6篇讲7篇，我非常满意，认为我可以有机会一生讲完一遍圣经了。还是来不及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过做了15年而已，没有全部做下去啊。现在主带领我做其他的工作侍奉。所以你要把圣经全部借着听到来明白啊。那时候我是对福音广播，他们每天听啊，也要听多少年，差不多30年才听得完，40年才二三十年才听得完呢、可能还更久一点，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自己来读，你不可能靠着别人讲把所有圣经都明白。有一天有一姊妹问我说，有一套 classic 叫亨利马太的解经书，他问我说能不能买得到，我说买得到。他说多厚？我说他要印的非常小的字，非常非常小的字，把他所有的解经变成这一本，还是很厚。那亨利马太拿来做参考可以，如果你要一张张读过，相当辛苦啊。我书架上面很多很多解经的书，你以为我都有时间看吗？不可能，只是在需要时候去找他，里面别人怎么认识，别人怎么讲。所以不可能靠着别人的努力来把圣经 都弄完一遍的，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自己读。如果你自己读呢，一年可以读完一遍，虽然读的时候不甚了了，不过没有关系，至少你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读经头一个好处，叫我们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当然认识他的教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当然你注意到我在里面呢漏掉了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是你读圣经能够对自己有点认识，真的，你相不相信读圣经会对自己有认识？为什么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所看见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许许多多的人物，你也把整个历史放在你的眼前。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进到圣经的里面。你读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设想自己是亚伯拉罕，如果你读撒拉的时候，你就自己想你是撒拉。为什么撒拉在那里会喜笑啊？为什么神对他说，不，这个你的妻子撒拉要怀孕，给你生一个儿子。撒拉为什么这么笑呢？你慢慢明白撒拉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慢慢进入圣经人物一个秘诀。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圣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明我们自己的光景。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 Peter 不是我自己取的，是谁取的？你不会想到，是我在大学里面去学英文的时候，一个修女给我取的。我也不知道修女为什么给我取 Peter 这个名字啊。Peter 是使徒嘛，当然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他为什么给我叫 Peter 呢？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认识我，可是大概我看的样子，他一看这人个性啊，很毛躁的，哈哈，大概是像彼得一样，说话很快的，声音嗓门很大的，大概叫他彼得没错吧？叫的真是没错。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新约里面，读到彼得很多事情，我说痛快痛快痛快痛快，我就是要这么办的。那慢慢读了会发现，痛快痛快底下就挨骂，挨耶稣骂啊，动作很快，决定很快，事情都很办很快啊。那个两个一个有人来问这个耶稣说，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彼得一听，回头没有想都没有想，也没问问夫子，就说那我就这样性格，先斩后奏，也不晓得该不该这样做，反应快得不得了。所以他叫我彼得是有道理的啊！我发现这个名字对我很多的帮助，我常常被提醒我们天然生命的本相，就像彼得一样啊。当然彼得三次否认主，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强烈的教训，希望主怜悯我不要叫他否认他。但是你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所有人的这个软弱，把所有人的优点，每一个人的表现个性都说得明白。我就觉得我不一定像保罗，保罗这个人呢，事情想得那么周密，哎呀，啰嗦死了。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慢慢的你也会学习，在保罗的身上优点，你会学到。你看见他处事的时候，他虽然是优柔寡断，很多时候好像决定不那么快，可是一旦做了决定，不改变。他想过的事情，决定的事情，说到了，做就做到。所以他有非常强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的领袖。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可以帮助你，叫你明白自己天然生命的本性。所以读圣经一方面认识神，一方面认识自己。我相信没有一本教科书，心理学教科书比圣经刻画的人物更深刻，而且当你读的时候一点不费力，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找教训，它自己会在你的面前出现，使你知道你自己所临的光景。所以圣经实在是一本好像镜子一样，你不一定要看这个，当然中国人说要读史记，为什么读史记你可以明白很多很多问题。读圣经更是这样，圣经是一本属灵的史记，记载人类从被创造堕落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它所记载的大部分围着耶路撒冷，围着这个犹太人转，但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特别说到神跟他们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在其他的书籍里面是不容易看到的啊。那这些日子我因为督促一位学生做这个伦理学的功课啊，他自己错过了去年学伦理学的课，所以今年给他这个 independent study 叫他自己读。所以我也帮他找了很多其他的书来看啊，讲到中国的伦理学的观念，讲到基督教伦理的观念，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从圣经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除了认识神之外，可以认识自己。那么认识自己之后有怎么样的变化呢？那就看神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我们是想改变像基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基督耶稣常放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楷模， 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的时候，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你一定会有改变。为什么？第一个，你对很多的价值观会改变。耶稣讲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我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这里你看见物质生活的条件，若是人追逐的话，永远不会满足的。永远若是房间少一间，衣服少一件，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没有说嫌太多的。你住了千万豪宅啊，现在这房租涨得快，住在西区的人都快住千万豪宅了。我看你们都是很有钱的人，那豪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房价一直在升，豪宅也不会像我昨天还是一样的，它估价上去了，还是跟昨天一样。但你说到一件事情，说到我们人心里面，很多很多时候满足跟不满足是一念之间。保罗告诉我们说，知足加上喜乐，加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力。知足常乐，不仅是中国人说知足常乐，知足还要敬虔。不仅是知足，知足就是对我们环境所有一切预备，怎么会敬虔呢？因为相信神是我的供应者，在一切的事情上面，神总是满足我的需要，也不会叫我有缺乏。所以知足加上敬虔就是最大的利益。这个别人不能用钱给你买这些，不能跟你交换。所以我说，当我们读圣经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情，你所有重要的事情，不是跟世人在一样的了。你想看弟兄姊妹，我们早晨来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重要。我们在一起敬拜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不仅我们的心得的满足喜乐，也叫神的心得的满足喜乐。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更比这更重要的。即便有很大的难处，很大的压力，我们也会排除万难来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观价值观已经改变了。我们知道敬拜对于神的意义，也知道对我们的意义。我们要听神的教训，我们要学习，因为这是我们重要的事情。我们天天改变，天天进步，生命价值观一定改变的。这个价值观显在我跟人的关系上面。因为我信主，我对于任何人都是看重的，因为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管他信主没有，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我眼中，没有不平等的观念，没有不平等的人种的阶级，也没有社会地位的阶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传统固有思想里面，这些东西已经不知不觉去掉了，你都不大觉得。你知道在这里，我刚才讲这个问题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有时候你看一个街上平平常常走来的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幸亏你对他蛮有礼貌的，哎，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很遗憾，什么大人物跟我失之交臂。很多事情发生这样情形。那有一天我去，就是有一年父亲节，那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之后，他们呢这个请我吃饭，因为正好父亲节嘛，那么就说，哎，不要回去，再一起吃饭吧，我们也招待父亲。他的父亲呢没有来聚会，因为年纪太大了不能聚会，所以父亲节嘛，特别把他接出来，在一个很好的饭店，很挤，都事先预约好了，在那里摆了一桌酒席，请他父亲，我也作陪。结果呢，我们到的早，我就在游廊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有什么意识，因为到的早嘛。哎，碰见一个黑人啊，这是我们那个弟兄认识的，就跟我搭讪起来，我就跟他讲话。当然我们总是很礼貌，而且我心里面的确对黑人没有什么歧视。讲了半天之后呢，哈，他跟我们告辞了。等到黑人弟兄一走之后啊，这个我的朋友说，你知道吗？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 UCLA 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中文系教授，教中文的，中文好得不得了。我说幸亏我跟他用英文讲，没有把我中文露出来，说不定如果中文还讲得不过他了。你永远不知道你要碰见什么人，但在我们眼中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等级、肤色、种族的分别，没有任何的跟人中间的问题。这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为什么？基于对神的认识。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有的人，神从一本造出万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创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很遗憾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读了太多的书，受了太多的教育，我们自诩为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难处，为什么？他说话的对象，如果对方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就不会说话。你明白吗？我们跟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学问的人讲起话来，真是讲不通。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思想的事情跟他不一样，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可能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法子沟通啊。在我教会里面，我很高兴有几个非知识阶级，真的是劳工阶级，在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几个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是做厨子的，这个太太是做跟人剪头发的，但是他们爱主，真是爱主。我们带他们信主以后，你看他生命的转变，这个弟兄姊妹们真是很可爱的。可是你知道吗，对于我们侍奉主任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光景，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能够传福音。所以保罗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希古提人，是男是女，男女老幼尊贵，他说一样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因为这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人在我们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任何人只要他是人，他有人的生命，神都要救他。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价值观改变，许多时候在价值观上面改变，影响我们为人待人处事。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神的儿女的这个财务上面，我不愿意说太多，但价值观一定是代表财务，代表你对钱的衡量。前一些日子教会里面好像觉得缺少钱，我告诉你不是缺少钱，我不愿意在这个同工聚会上面、同工会议上面讲，但其实是因为我们价值观，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对自己钱财的分配是怎么样原则，这都是因为我们价值观的改变。不然你干什么奉献，你干什么照着圣经里面的标准十分之一奉献，甚至超过十分之一，这件事情没有人，除了管财务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是你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你要奉献？因为你看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你看这是你价值观的改变。凡我所有从神那里得来，我岂不应当归给他吗？因为他顾念我的生活，他留下十分之九给我，让我奉献十分之一，他就说你做得很对了。这有什么不公平？这有什么不公义？这有什么要求太多？你知道我这个 brother-in-law， 我这个我太太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还要偶尔聚聚会，但是呢他后来他说我们不能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他说规费太贵。我说什么规费啊？他说每次要奉献十分之一，我薪水，我从学校赚的薪水要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太多太多，规费太高了，因为规费太高不要信耶稣，你看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怪他，因为他没有信主，他的生命价值观不改变。但是如果已经信主了，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亲近神，你的价值观为什么不改变？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强迫，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说，奉献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不乐意奉献就不必奉献。但是你要晓得，真正的明白是在我们生命的改变，看见说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情。除了生命观、价值观改变之外，读经也会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不晓得多少人个性是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有多少改变，不晓得，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改变，多多少少都会受改变。有些改变不完全是因为圣经的缘故，可能跟我们生命的经历、阅历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信心的改变是跟信主有关系的。当我们读圣经之后，我们就看，我刚才说过，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常常放在我的眼前，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为什么？你看保罗是信主之后的改变。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刚才我讲彼得信主之后个性也改变，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神造人的可爱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虽然不一样，却都有一个目标，能够像耶稣。就在你的生命信心上改变，你就开始像耶稣，在一个人身上显明出温柔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照着我的本性不是很温柔的人。我最早一次啊，把小孩子吓哭，我开始觉得说我要改变。为什么？我说话很大声啊，跟小孩子讲话，小孩子个子小小的，我是很好心，好不好啊？把他吓坏了啊！我说你好不好？ 好久没有看见你，把他吓坏了，哇，大哭起来。后来我就说，真糟糕呢。你看耶稣，小孩子到他面前来，人把还有这个要有人呢，看小孩像太讨厌，赶本来走开走开，赶走。耶稣说，不要拦阻他们，叫他们到我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觉得小孩能够亲近他呀？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看我多可怜。耶稣周围有那么多小孩子，我却没有小孩子跟我做朋友。他说你还小的，你个子那么大，嗓门那么大，你还没讲话就把小孩子吓到了。所以我学会一件事情，我跟小孩子讲话呀，第一个先蹲下来，你注意到，跟小孩讲话我第一个学蹲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人会不会改变呢？慢慢的你蹲下来呢，你就不会很大声讲话。你试试看蹲下来能不能大声讲话，大声讲话一定要站着，至少坐着可以理直气壮说话。当你蹲下来的时候，你就低声下气，在小孩子面前小声讲话。我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啊，有好几个小朋友，这次我去德国认识一个10岁的小孩子，他是我的朋友。哎，他也说我是他的朋友。你看，我说他是我的朋友容易，他说我是他的朋友。他跟妈妈说，他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有道理啊，他是我的朋友多好。等到人家愿意说他是我的朋友就是好了。所以这10岁的孩子学会跟他说话是学来的。我不晓得是生命性情的改变，在我里面到底有没有温柔我也不晓得，但至少我会跟小孩讲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生命的改变，当我们信主以后，你就慢慢的自然的，也是不管是模仿也好，或者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给你很多的教训，使你在从前一些不讨神喜悦事情上面有了改变，总之你的生命信心一定会改变。什么叫属灵？什么叫生命的成熟？因为我在教这个课，我不能不给他下个定义，就是一个人像耶稣。一个人所以称为属灵，因为他像耶稣，不管你怎么像法，像耶稣。你看使徒行传15章就记载，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啊，这个十几章忘记，13章啊，就记载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在安提亚的教会有一些人跟随耶稣，他们被人称作基督徒。为什么？这些人像基督，小基督。那我们读圣经，生命会改变，叫我们能够像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已经说了，读圣经的变数不一定保证我们会变属灵上面进步有成长，但如果不从这里开始，你从哪里开始呢？当然聚会很重要，可是聚会不能代替你个人在主面前和神的关系。我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自然会去祷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自然会默想，你读圣经的时候自然有光照。当你肯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有长进，叫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被改变成为，被磨造成为他儿子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进步，人也看得见。当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姊妹们都给人看见我们是一群不断的在属灵上面长进的时候，这群人所在的教会就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当我们成为神的光、神的盐，吸引人的时候，自然人就会到主的面前。你们要把你们的这个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长进的原因，不是我们刻意要做给人看，但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是成为吸引人的原因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很多基督徒我们受他们吸引，为什么？他们生命改变。所以生命的长进是一个重要事情，不要让我们生命停顿的啊！好，我们让我们彼此来勉励好吗？好，我们结束今天聚会，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把圣经留给我们。今天当弟兄姊妹们，当教会一起来读圣经的时候，求主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读经的事情上面清楚地引领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不仅明白你的救恩，更因为明白救恩认识耶稣的缘故，叫我们生命改变。求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求主改变我们和人群中间的关系，求主改变我们对属灵事情的看法，还叫我们生命能够不断地起变化，不断地革新，不断地更新，又叫我们晋升，是吧？求主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显出可喜爱的现象，叫人看见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父神， 叫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爱的教会，成为人所喜爱的教会。再一次我们为着神都教会这样祷告你，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你的面前光景祷告你，求主给我们喜乐的心，叫我们经常读你的话语，愿意主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和我们在你面前追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请吴昌弟兄报告好吧，报告完我们再开始讨论。